这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2月8号，公元2005年1月1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被软禁16年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去世；西藏女王政府内阁设立当中对话工作联络小组；70%美国公民认为美中经贸关系需与人权挂钩；新唐人街电视台发表声明，呼吁中国遵守国际媒体准则。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被软禁16年的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去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真的报道。
前任中国总理和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结束长达16年的软禁生涯，于今天星期一在北京病故，终年85岁。生前大力推行改革，1989年在6.4民运中反对军警镇压抗议者，而被免去职权的赵紫阳被许多中国人当作民主的旗帜。自6.4天安门运动后，他被指控分裂党而被免职软禁，他的名字也随之成为非常敏感的话题。近日来，国际媒体纷纷报道了赵紫阳在北京的医院多次中风深度昏迷的消息。 BBC 报道说，赵紫阳在平静中死去，他的家人守护在身边，其女儿向好友表示，父亲终于自由了。赵紫阳去世的消息受到中国政界和民间的关注，近日来北京天安门广场加强了戒备，显然是担心会引发新的支持改革者的抗议活动。当中国前总理周恩来和支持改革的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去世时，抗议者都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因此中国其他的有自由倾向的领导人去世都会曾经引发过公众的抗议，他们借机表达对中国民主改革缓慢的不满。中国官方通讯新华社证实了赵紫阳去世的消息，说他长期患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多种疾病，多次住院治疗，近日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去世。 BBC 驻北京的记者说，赵紫阳因为其失败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他是政治改革功败垂成的象征。赵紫阳的遗产对中国政府可能构成威胁，他的去世或许会引发要求加快政治变革的抗议。而中央社报道说，赵紫阳今天早上病逝后，北京当局派遣大批穿着便服的安全人员守卫在赵紫阳家外，禁止记者采访拍摄。此外，赵紫阳病逝的医院北京医院其中一栋大楼也有武警守卫，记者不得其门而入。
请继续收听新闻。为了协助西藏女王政府制定有关于中国政府提出的策略和政策，对西藏和中国的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创造有利于藏中和谈的良好环境，以及藏中对话小组各成员间取得联系，西藏女王政府内阁于近期特别设立了藏中对话工作联络小组。曾经三度访问西藏和中国的达赖喇嘛特使之一、西藏女王政府外交部秘书长达布索诺诺布祥本台表示，去年12月28号在兰萨拉附近召开的藏中对话小组第6次会议上，与会者详细讨论了就有关原藏中对话小组的5名成员上增加人数和建立新的工作小组等问题，并且向西藏女王政府进行了汇报。因此，西藏女王政府内阁于近期特别设立了藏中对话工作联络小组。他还说，由于原藏中对话小组的努力，从2001年开始，藏中之间恢复了接触。达赖喇嘛特使先后三度访问了西藏和中国，更加稳定了藏中关系的发展。但是双方的分歧仍然存在，因此西藏女王政府为了消除藏中双方间的疑虑，特别成立了藏中对话工作联络小组。按照西藏女王政府内阁发布的新闻声明说， 新成立的当中对话工作联络小组中有一名秘书长、一名助理秘书长、一名副秘书、两名助理副秘书等五名成员，其宗旨是澄清双方之间的误解，制定有利于藏中会谈的政策，进一步为将来的谈判铺平道路。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70%美国公民认为美中经贸关系需与人权挂钩。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李金美多的报道。
美国纽约的一个称之为 Zobi International 的机构就美中能否继续展开经贸合作关系、双方关系能否建立在人权基础方面，从去年12月开始在美国民众间展开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显示，70%的美国公民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佳，美中经贸关系必须要与人权问题挂钩。这项民意调查表明，60%的美国人将中国看作是对美国潜在的经济和军事威胁，而将近50%接受调查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国之一，仅次于英国、日本和以色列。但是将近60%的调查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严重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威胁，66%的人认为中国也对美国构成严重的或者潜在的军事威胁。调查表明，美国人对中国的不良印象最多的是在人权方面，70%的人认为中国人权状况不佳。总部在纽约的 Zobi International 调查机构还透露，1949年，中国政府建立了一党专制，在80年代，中共实施改革开放后，使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成为国际各大国家经济合作的主要对象国之一。该机构表示，中国的经济引起国际关注的同时，人权问题也备受国际关注。世界多个人权组织一直谴责中共持续虐待和逮捕异议人士，特别是对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方面，也经常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这一调查是由 Zobi International 机构从去年12月8号到11号通过电话采访进行的，调查对象是1202名美国人，误差是正负2.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新唐人街电视台发表声明，呼吁中国遵守国际媒体准则。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人的报道。
加拿大总理马丁访问中国前夕，两名随行的新唐人街电视台记者入境签证被取消。事发后，加拿大总理马丁上周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此事件非常严重，涉及新闻及言论自由，要求中国方面对此作出解释。而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新唐人街电视台对加拿大政府和总理捍卫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立场表示赞赏和感谢，并且发布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切实地遵守国际媒体准则。大纪元消息，新唐人街电视台总裁李宗与新闻部总编李国栋与纽约新唐人电视台总部就记者签证被拒事件发表电视声明说，我们认为此事件严重地侵犯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普世价值，同时严重侵犯了其台两名当事记者的人权。在过去的3年中，新唐人参与了许多世界重大事件的现场报道，包括随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墨西哥、联合国人权大会、美国总统和加拿大总理在本国各地访问的演讲、台湾总统大选等等，而从来没有遇到过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阻挠。新唐人街电视台的声明中还指出，中共对海内外媒体的打压和限制是一贯性的，包括路透社、BBC、CNN 等许多国际媒体都曾经受到过不同程度的骚扰。中国国内许多敢于讲真话的新闻工作者受到严厉的惩处和破坏。声明还呼吁中国政府切实地遵守国际媒体准则，改变对该台的不公正态度，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希望加拿大政府继续同北京方面交涉，保护华人主流媒体的权益，并且呼吁各界继续关注此事件。新唐人街电视台是由海外华人联合创办的国际性、独立性的华语电视台，于2002年2月在北美首播，自2003年7月通过了新唐人卫星网，向亚洲、欧洲、澳洲、北美洲全天24小时播放节目，总部设立在纽约，在全球有50多个记者站。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雷金梅读播送的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撰稿的西藏民对的两种帝国主义投石维色事件。
我曾经感到不解，过去的苏联、东欧及今天的中国大陆都存在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以藏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在国际上所受的支援和拥有的精神领袖，却除了民间底层和僧侣界一些默默无闻的反抗，始终未出现本地的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藏知识分子没有离开体制而能生存的空间，体制因此具有杀生欲夺的威力，把所有的文化人都养起来的体制，也就是把所有文化人都管起来的体制，不能脱离体制，也就不能反抗体制。目前对西藏的文化压制主要是通过体制控制来实行的，当局对维色的惩罚就是一种杀一儆百。当代的帝国主义不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的，也不再是一小撮帝国当权者的行为，必然同时也是文化的，而且是由帝国民众共同参与，从政治帝国主义扩大到文化帝国主义。如果说政治的帝国有一天可以分崩离析，或者被制度变革结束，文化帝国主义却不会有这样的巨变，因为文化帝国主义存在于每个统治民族成员的内心，已经成为集体潜意识，注定难以改变。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首先是一种唯我独尊的傲慢，那种傲慢以群体和个体自觉与不自觉的方式渗透在方方面面。从贡嘎机场去拉萨所经过的曲水县城，有一个具有典型文化帝国主义特色的援藏专案泰州广场。广场占地极其巨大，喷射着无数的良田，除了财大气粗的炫耀，很难解释必要性在哪里。整个广场完全是汉地风格，布置着亭阁、石桥还有流水，与周围环境极其不协调。广场中央一组金属架构顶着一个硕大的不锈钢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之科学与进步的象征，一圈排廊喷吐着中共领袖的画像和中共意识形态所制造的标语口号。广场耗资必然十分可观，却跟当地人没有关系，甚至根本不是为人所见。我在那广场上走了一遭，地面白色水泥砖反射的阳光刺人眼痛，脚下如同一个烤锅，草坪被铁栏围住，写着禁止入内的警告牌。人工河是在力图深陷的水泥糟里，拒绝人与水的接触。庞大的广场只有两条石凳遥遥对称，只有一种形式需要，而不是供人休息之用，无遮无拦地暴露在大太阳下。我去的那天是星期天，照例休息的人该最多，广场上却不见人的踪影，周围宽阔的大街犹如鬼街一样空空荡荡。这样的广场体现着帝国的居高临下、文化傲慢和财富炫耀，当地民族和文化完全不被放在眼中，既不发生联系，也不值得考虑和顾忌。
以上听到的是中国著名作家王立雄撰稿的西藏民对的两种帝国主义投石维色事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大会扎西德勒。